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从事广播的服饰已经30年超过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呢是始终如一的，那就是我的想象力。每一次呢，当我打开麦克风，我总是会想象这个时刻可能有一颗寂寞孤单的心正好收听到我们电台的节目，而从当中呢得到了上帝的安慰哦。我从小是一个非常多愁善感的人，我很会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且呢在情感上呢也比较容易呢很敏感的去感受到别人的情绪哦。那这当然呢如果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呢会比较有同理心，但是从负面的角度来看呢就会常常比较容易陷入低潮当中哦。太投入了，可能别人呢或许心情没有那么差，但是呢自己已经投射到自己身上了。好，这是我一直在学习的。那每一次呢收到书香家人的来信，我的第一时间呢就是先祷告，虽然可能不是那么快的在电邮当中呢及时的回复，但是在做每一集节目的时候，我总是祷告祈求。我知道靠着自己不能，靠着神凡事都能，盼望透过圣灵的大能将安慰的信息带给现在正孤单寂寞的你。深愿你能够经历到从神而来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主里面我们不孤单，求神赐给我们共奔天路的好伙伴。纵使有时候觉得寂寞孤独心碎，但是这一路上不要忘记了有耶稣陪伴我们，随时随地任何地方任何时刻我们都可以呼求耶稣的帮助。纵使现在好像在沙漠在旷野中，但是凭着信心知道他一定会带领我们走到青草地溪水旁的。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圣徒绝不孤单，经文在列王记下6:16，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列王记下6:16，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列王记下6:16，其中说道，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圣徒绝不孤单。有两个年轻的扒手在纽约的地下铁寻找肥羊，他们发现一个穿着很体面的绅士正在椅子上沉睡，决定窃取他的财物。但很意外的，他们刚下手行窃，就被同车厢其他的乘客，其实是便衣警察，逮个正着。原来那位绅士只是警局布置的一个角色，这是纽约警察局一项扫荡歹徒的计划。虽然几名便衣警察起初不为人所注意，他们的存在却为地下铁的乘客提供许多安全的保障。旧约列王记下6:16有类似的事件， 伊丽莎的仆人起先不清楚，何以他的主人面临重大的危机，还能如此稳定？敌方的车马军兵把城团团围困。伊丽莎还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十七节，伊丽莎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仆人就看见上帝安排了满山的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保守以色列人不受亚兰人的攻击。上帝的保护并不限于旧约时代，今天圣徒如果遵行上帝的旨意，上帝依然会保守我们。我们大可放心地与仇敌征战，即使仇敌甚多，我们寡不敌众，但是有上帝做后盾，因为圣徒永不孤单。那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我们的能力虽然有限，但上帝的能力却是无限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我觉得软弱孤单时，求你开我的眼，让我看见你早已差派天使天军四围环绕我，你是我的盾牌，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永远必与我同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绳爱索》。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盛小梅的《我的世界不寂寞》。
孤独的时候，谁来陪伴我？时候，谁来安慰我？牵我手，陪我走，走过每个日出日落，没人了解的时候，是我朋友。一个微笑的身影，轻声对我说，我的世界寂寞，有耶稣关心我，他牵我手陪我走，走过每个日出日落，没人了解的时候，我朋友，他牵我手陪我走，此生爱所牵引着我，牵我手每一天不放手。
走过每个日出日落，我的世界不寂寞。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你大部分用什么方式来排遣自己一个人寂寞的时候呢？现代人很多是用3C 产品啊，那尤其呢是追剧。哇，这追剧呢，一出剧几十集会花很长的时间。那当然呢，有一些剧情其实我觉得也蛮发人深省的。我认为追剧呢需要慎选一些好的片子哦。那还有呢，就是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如果呢是废寝忘食的追剧，那就需要学习节制的功课了。好，在圣经当中呢，也有一出非常精彩的宫廷剧。其实不仅仅是有一出，在旧约呢，尤其是大卫的宫廷中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很多精彩的宫廷剧。但这一出呢，可以说是很特别啊。因为完全没有提到耶和华上帝的名字，可是我们却可以从其中呢看见上帝就藏在所有的细节当中。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出版，由刘兴之牧师所写的研习攻略，上帝藏在细节里。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八章勇气的下半段，还要看到第九章缺席。在以斯帖记中，禁食被提及了3次，而但以理书则记载有但以理一日3次祷告的情节。当但以理在波斯王朝受到迫害，他坚持着对耶路撒冷方向的祈祷，被视为违反王命的现行犯，最终被扔入狮子坑。但以理和他的3个朋友都面临着政治和信仰的迫害，他们坚定地活出对独一上帝的信心，尽管处境艰难，却见证了上帝的荣耀。今天基督徒在面对各种挑战和试探时，可能会受到嘲笑、讨厌和排挤。然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11-13中教导我们说，我们如果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我们如果能够忍耐到底，就必定与他一同作王；我们如果不承认他，他也必不承认我们。我们纵然会失信，他仍然是信实可靠的，因为他不能否认自己。这无非激励着我们在忠于信仰的道路上，即使面对困难，我们也应该坚定不移。以斯帖看重的不是头上的冠冕，而是生命的冠冕。他从地上君王的女人转而成为天上万王之王的同工，他没有为了抓住位分而丢掉身份，相反的，他在他的位分上显出他的身份，他的身份是天上万王之王的子民。愿我们牢记在心，世界的冠冕是暂时的，天上的冠冕却是永存的。愿我们一生在上帝的手中，并且让人从我们的行动看见上帝的手。波士顿大学教授厄尔·马莱特在1925年创作了一首诗歌，后来被列为波士顿神学院的院歌。这首歌原名为《挑战》，后改名为《你真肯吗？恩主问道》。 其中一段歌词如下：你真肯吗？恩主问道。与我同定十字架，人生如梦，何不回答？愿此生在主手下。你真肯吗？黑影遮蔽，好像立在乱草地。只要相信，终必胜利，身心灵交主手里。前面篇章曾提到的何凤山大使，他一直到死后，当年的义举才被报道出来。当年因他抗命发放太多张的签证，使他一生之久仕途艰难。他还受到属下的指控和毁谤，以致退休时竟然连公职退休金都领不到。他的儿子已故的中央研究院前院长何曼德曾说，我父亲当年愿意不畏挑战抢救犹太人，除了他深厚的人道主义和博爱的本质以外，还有他基督信仰的熏陶。何凤山晚年移居美国，一直热心参与教会侍奉。有人曾经想过，何凤山是否曾经后悔所做过的事呢？他的家人后来找出他生前写过的一首诗，里头提到，大造生财非偶然，英雄立志岂徒然，而今愿集精与力，万里前程猛着鞭。意思是上帝创造我非偶然，不要突然立志，今日我要集中精神与力量继续勇往直前。当上帝看似掩面不顾时，我们是否仍愿意信靠呢？正是在这样的黑暗时刻，以斯帖和书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三昼三夜禁食，呼求神的拯救。他们以禁食为记号，在恐惧中寻求那看不见却仍同在的上帝，相信他能在绝望之处开出一条生路。圣修伯里生前除了创作举世闻名的《小王子》之外，还写下了多部经典之作。他在《夜间飞行》和《风沙星辰》这两本书里，将自己作为飞行员的生死挣扎深刻地融入叙事，特别在某些段落中，飞行员之间的对话与互动常以一种异常冷静的基调来处理，透露出在极限境遇下的无奈与沉默。与此类似，以斯帖记的叙事中也呈现出一种在风暴中的冷静。尽管犹太民族的命运岌岌可危，但以斯帖在这场政治风暴里却展现出异常的沉着。他的淡定仿佛成为了唯一能抵挡外界动荡的力量。在叙事中，上帝似乎隐匿在暗处，这也成为了诠释以斯帖记的关键之一。在关于以斯帖记的文本解读与释经传统中，许多学者和信徒都会自然地探讨以斯帖如何面对那样艰难的时刻，以及上帝为何如此沉默。这样的问题常成为讨论的焦点。以赐经以斯帖记补编为例，这本书成书于埃及犹太社群，被翻译成希腊文，意在向当时广被希腊罗马文化影响的犹太人传递讯息。这本补编的内容其实是对原始文本的一种扩充，增加了六段经文，共计107节的经文，特别是在第三章的10-24节中描述了以斯帖的祷告。我们从第六章11节的后记看到，以斯帖记补编成书时间是多利买王和王后克罗特派拉，就是托勒密王朝俗称埃及艳后克利奥佩托拉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14年完成这部内容。这段增补的经文带来了另外一种诠释的可能性。当时的犹太人，尤其是那些身处希罗文化的政治环境中的犹太人，正面临着反犹情绪和迫害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以斯帖的祷告成为了一种强烈的精神象征。这份信仰的动力无疑让以斯帖记成为了一种充满希望的文本。对于当时的犹太群体来说，它不仅是一段历史的回顾，也是对未来信仰坚守的动力。 这段补编的历史带有一种反思的味道，让我们看到当时犹太人如何在异国他乡中寻找信仰的意义和力量。它也让我们回顾以斯帖记的文本，进一步思考在现代信仰生活中的沉默时期，如何在上帝似乎不显现时依然保持对他的信靠。掩面不顾在希伯来语中意思是指隐藏的面容或上帝掩面的时刻。这个概念源自《申命记》第31章17到18节，描述上帝在以色列人悖逆时选择隐藏他的面容，似乎不再显现或直接介入。我们可以称之为上帝的隐藏、上帝的缺席、上帝的沉默或上帝的掩面。上帝的掩面象征着在某些情况下，他的引导、保护和同在似乎消失，使人感觉上帝与他们距离遥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上帝完全抛弃他的子民，而是为了考验他们的信心，让人们在困难中仍然保持对他的依赖和忠诚。在犹太信仰中，这种隐藏的情境被看作是一种对信仰的考验，尤其是在困境或灾难的时期。在以斯帖记中，这个神学概念尤为突出。尽管书中完全没有直接提到上帝的名字，信徒却依然能从整个故事中感受到上帝隐秘的工作与拯救。以斯帖记的叙事透过人类的选择与行动，显示了上帝如何在背后运行，并最终实现他的旨意。这样的安排也让以斯帖记成为上帝隐藏与上帝拯救的象征，提醒信徒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上帝依然掌管一切。在流亡与困境的背景下，寄居异邦的犹太人对上帝的掩面有着更深的理解。在异国他乡的生活，犹太人经历了无数的挑战，许多时候上帝似乎处于隐藏状态，没有直接显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上帝的离弃，反而是对信徒的信仰考验。这正是流散各地的犹太社群选择在普尔节中以诗篇22篇作为祷告的原因之一。诗篇22篇中，朝露指的正是清晨的母露，象征黎明的曙光。与此相对的是，以斯帖这个名字的希伯来原文意思是隐藏，而其波斯名字意思是指星星。这两个名字似乎隐喻着他的命运，从黑暗中的隐匿渐渐走向清晨的曙光，犹如上帝的隐藏到他在筵席中救恩的显现。这样的过程表达了上帝在隐藏中的工作，最终在以斯帖的行动中显明出他的救恩计划。因此，在米大士的释经传统中，将以斯帖记与诗篇22篇做连结，甚至将此诗篇视为以斯帖的祈祷。当诗人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时，那份极度的孤独和绝望，正是以斯帖面对犹太民族灭绝命运时的心情写照。诗篇22篇的情感起伏，正是犹太人每年在普尔节所经历的信仰挣扎与期盼。诗人最初表达的是对上帝缺席的感受，他感到上帝远离，无法得到回应。这也就是以斯帖记中的犹太民族所经历的情况。他们身处在异邦，上帝似乎不再以显赫的神迹介入他们的历史。然而，诗篇的转折却揭示了对上帝拯救的坚定信念。诗人终于回到上帝的面前，并宣告对他信实与拯救的确信。这无非是普尔节所要传递的信息：即使在黑暗中，我们的信仰与依赖仍然指向那位隐藏的上帝。上帝的缺席并非对信徒的抛弃，而是对信仰的锤炼。当上帝的面容隐藏时，我们好像失去了用脸光照我们、赐恩于我们的主。上帝的子民在没有明显迹象的情况下，依然选择信靠他。这种依靠更高的权柄， 也引导我们对上帝隐藏的理解进一步深化。在这样的神学背景下，犹太人在普尔节的庆祝与纪念，不仅是对历史事件的回顾，更是对信仰坚守的再确认。虽然上帝的隐藏有时带来痛苦和困难，但他也让信徒在等待与信靠中成长。最终，上帝的拯救是必然的。而这份信心成为犹太人在面对各种困境时最坚实的力量。这个概念对我们的生活具有深刻反思。正如彼得前书所说的，我们是寄居的客旅，我们不是这世界永久的公民，而是处在一个暂时流散的状况中。而这样的背景下，信仰的实践往往需要在看似上帝隐藏的时刻依然持守。就像以斯帖记中的犹太人，面对即将灭绝的危机时，他们无法立即看到上帝的介入，但仍然必须信靠上帝的计划。基督徒的生活往往面对各样挑战，尤其在当今社会的文化压力和日常困境中。环顾四周，我们不难发现，类似亚哈随鲁王这样有权有势却缺乏公义的人，或像哈曼那样滥用权力对异己毫不留情的人。在这样的处境中，上帝似乎隐藏不见，让人感到孤单无助。然而，这正是信心的试炼，提醒我们，即使未能看见上帝的作为，他依然在背后运行他的计划。我们被呼召要在绝望中仍然坚守信仰，持守忠诚。诗篇二十二篇揭示了这种感受的深刻共鸣，特别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何离弃我？这不仅展现他在极度孤独中的人性挣扎，也彰显他与我们所经历试探的完全相通。然而，从他的受难到复活，我们看见上帝的救恩在最深的隐藏中得以展开。这提醒我们，上帝的沉默并非缺席，而是救赎故事的一部分。即使在风暴中，我们也可以确信他的手始终在掌管，带领我们走向更深的盼望与救恩。我们今天从《研习攻略》这一本书看完了第八章《勇气》，还有第九章《缺席》。在下一回我们会进到第十章《谋略》，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